我们就是找 LGBT 或者怎么样，我们就直接说了。但是现在可能这个话题不太能说，所以我们换了一个由头，我们就叫精致男孩。我们把 PPT 打开说，哎，这波的话我们推荐几个人，一个是西屌少女，客户就你说客户哪怕想投，哪怕他自己关注，但是你说我品牌投了西屌少女，这个你去怎么汇报呢，对吧？你还要给 global 的公司汇报，你怎么描述这个人呢？什么 dick 卧室我觉得是我在乙方，我在广告公司，我比较懂客户想要什么样子的人。因为其实客户做你这个投放的话，他还是要有调性的，他就不能说你是就有流量，他不一定会投你的。我们现在的大方向是自媒体综艺化，能让大家更好的 follow 我们一集一集的看下来。然后我希望大家会看到，哎，昨天的好酒好吧你看了吗？啊，前天的那一集你看了吗？哎，今天我没有看，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一起看嘛，就是把它给综艺化。哎，大家好，我是季森东，我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博主，
来自上海的街拍王。
没有街拍王吧？这街拍的人好多啊。但是如果说街采的话，我们目前的有一个频道叫做好酒好吧，应该属于在上海是最好的。虽然我们说就整体体量绝对的不算很高哦，但是如果就在上海的话，应该是就是目前还没有同类的频道吧。
你现在走在街上会被认出来吗？
在上海基本上大概率在公共场合是会被认出来的。
大家不是那种啊东东
啊？不会，这还是没有这种的，就是基本上就说啊你是季森东吧，就最多可能跟你拍张照，就这样。
跟你小时候想过的生活一样吗？
没有，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没有想过要出名什么。
那你现在算出名了吗？
在一定范围内吧，江浙沪吧。
然后现在大家知道呢，就是你是一个上海的街采博主。然后在街采这个领域呢，啊，大家有目共睹。
因为我们有两个频道，还是我自己的频道。
嗯，
我自己频道呢就跟街采没啥关系了。
嗯，
就我个人。但是我们单独有一个频道，现在目前是做街采为主。
嗯，
对。
你个人是以什么为主？在你感觉？
我个人感觉就是搞笑为主，就脱口秀啊什么，就是讲这种东西为主。
啊，我记得
是区分开来的。
你个人其实是以视频为主，然后你还有一个栏目叫好叫好发，
嗯
啊，来给大家打个广告啊，可以关注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季森东，搿只是好酒好伐，好酒好伐，年轻人也喜欢的沪语频道。
我是最近关注到了你们的那个上海精致男孩。
哦，
那个真的是爆笑，揭秘一下幕后的制作流程。
其实这个制作流程就跟我们平时的制作流程差不多，但是稍微可能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是采访到了性少数的群体，
嗯，
对吧？但是原来我们想，可能几年之前我们就明着说了，我们就是找 LGBT 或者怎么样，我们就直接说了。但是现在可能这个话题不太能说，所以我们换了一个由头，我们就叫精致男孩。
哦，
我们本来就是想采访，
本来就是想采性少数群体的。
对，
我还以为你是真的是精致男孩，然后那
就如果真的是那种精致打扮了什么，其实我觉得会差一点。
嗯，
但是如果瞄着 LGBT 来的话，我觉得好一点。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比较暧昧的词，叫做精致男孩。
这期的数据有出乎你的意料吗？在你预期吗？
超出了预期。因为我们在之前也做过一期性少数群体，我们叫帅气女孩，你肯定懂了什么意思，对吧？你肯定懂了，对吧？是那个 LGBT 的 L 里面的 T， 对不对？很明显。但是那一期的话就表现的相对一般，所以其实这一期的话我们没有说会预期太高。
你当时踩的时候心里没有哇这期爆了？
没有说爆，但是我觉得哎，这期应该还不错，因为大家聊的还挺有意思的。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好，
这么好。我记得上了热搜三，
三也是四，好像是四吧，应该是四。
热搜的三四很自然流量非常好了，
对，这是很好的一个。
嗯，我那
而且是我们上热搜，我们最好的成绩就是。
嗯，我觉得有两点很炸吧，又是你的 reaction，
嗯，
你的反应，你的反应很炸，
嗯，
就是你的反应跟性少数群体的反差。就是你一副非常直男的样子，在中间插科打诨。第二是你们的那个骚灵，你那个骚灵的那位嘉宾是真的骚出屏幕，
诡计多端的那位，
诡计多端的灵，这骚出屏幕。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真的在好家好吧上搜一下。其实你搜"精致男孩"四个字，在微博上应该就已经会弹窗那期了。
应该有。
嗯，
我觉得其实你说的很对，就是一个是我的反应。其实我们在策划的时候就是说，因为是我们不能明说那个这个话题嘛，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说，就是装傻，就是我知道他们是，观众也知道我知道他们是，但是就要大家都要表现出我不知道，对方也不知道，就是要有这种装傻的感觉，就这种装傻的感觉就特别好。
嗯，
对，
对我那天我是读了一个做韩国综艺的制作人，我读了他的书，
嗯，
他说对于综艺来说非常重要就是 reaction。我分析两个，我今天特别想跟您碰撞的，一个是形式本身，
嗯，
我觉得接彩的形式，因为我下场试过一次，我就懂你了，
嗯，
接彩本身不简单，因为我有时候在朋友圈会看到你做某一期的征集啊，
嗯，
会提前问到大家，
嗯，
因为接彩的上街被拒绝率是挺高的，而且它的效率其实是低的。就是你用接彩这个形式，你可能才二十个人都没有，可能有二十
你想要的，
对对对，
嗯，
对，所以我觉得，但是接彩的弊端是它的效率比较低，但它的优点是它很容易绕过观众的防线，
嗯，
因为接彩让大家感觉就是真的，就是，
嗯，
就是很有那种自然感。
对，
一开始大家抖音火锅都是我看屏幕看镜头，我给你手舞足蹈的讲，
嗯嗯嗯，
后来你慢慢发现人开始不看镜头了，开始侧拍了。
嗯，
甚至侧拍的时候还有聊天和 reaction，
嗯嗯，
然后这是我那一刻突然理解你，我说为什么思东能把接彩做起来，我觉得就是形式本身也很重要，
嗯，对，
如果让你变成采访未必那么火，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采访，但是问题就是嗯，真正的如果是棚内里面拍的话，会就像你说的，就是心理防线的这个问题，
嘉宾和观众都有，
如果在路上的话，但是在路上大家站着的话就会很自然，就同样一个话题，我们同样找一个人，我们让他站在马路上，我举着麦克风，大家都站着，跟坐在沙发上或坐在椅子上，前面有个桌子，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坐着就有这种感觉，哦，今天很正式，来个采访了，我要端坐好，我要声音就那种普通话要很标准。但是你站在马路上就可以，哎，换个脚支撑一下啊，这样站站，然后手插一下，就是有这种感觉就很自然，就一定要是在马路上。我觉得接彩的这种形式是非常好的，很真实。
你什么时候抓到了接彩这个形式？
其实我们在去年的大概四五月份，其实我们这个栏目这个频道其实是有改版的。原来我们这个栏目是说有很多内容，有脱口秀的，有大家一起演小品，有访问，就是坐在棚里面访问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呢，我们是想啊，就彻底做接彩了，因为做其他的太重了。
嗯，
它重在于就是你的策划的量，你要写稿，你要邀请人，你有很多机位，你剪辑的量很大。但是接彩的话，只要你把你的问题策划好，你想呈现出什么样，然后你马路上找那些人就可以了。这个相对的来说，对我们来说比较轻一点。
所以你是选题型选手，就是你的策划很刁钻。
对，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要选题比较重要。这个栏目改版就正式成为全接彩的栏目之前，再往前推可能三四个月，我们做过一次接彩，但是是相对来说比较失败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就像你说的，很累，你要抓人，然后又这种社恐，然后被别人拒绝，然后这个就很难受，你知道吧？
别人还会以为你是发传单的。
对，就发传单的感觉，人说谁呀，就走走。有的可能说哦不需要，有的可能看都不看你一眼就走过去了，这种。所以当时觉得很不是很好，但是后来一次接彩，就是相对来说感觉还不错，我们长回了一点信心，然后我们就觉得哦，我们就彻底改版就做接彩了。而且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第二次我们开始做接彩了，做的头几集节目就有可能一两期是比较爆的了，我们就决定好就彻底就改了。 对，
嗯，你先说说你是从，你相当于从乙方变成博主的，对吗？
对，
而且是从乙方变博主里相当成功的。
还行吧，因为从乙方变博主的也不少，
活过八年的少。
那个时候还没有做博主，做博主应该是2016-2017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像在环时有很多的人都在做博主，就我们公司有很多都是以前的，就说微博上的段子手啊，或者怎样的，所以其实当时是一个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一个土壤，就是在环时啊，所以当时呢，其实你也知道2014-2015年那个时候是公众号的全盛时期，就大家都在写公众号，不要说我们乙方的人在写公众号，我身边只要是一个人就有一个公众号。
我今天看了一个微博段子就这么说，他说2014年人手两个公众号，2022年人手一个播客、
啊、对，所以其实我后来我自己也做播客了嘛。我那个时候跟我朋友说，朋友说你为什么要做播客，我说就像以前做公众号一样，人手要有一个播客，那个时候就是人手一个公众号。
嗯，
但是呢也没有说啊，我开个公众号我下定决心我一定成为一个博主怎么样，多少万粉丝这样，其实也就瞎写。
当时公众号做到多少量级？
其实很少，我到现在是有差不多50多万粉丝了。那个时候就是几万，然后十几万，然后到了差不多2017年的时候，2016年已经开始接广告了，但是少，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辞职。到了2017年的时候，感觉已经收入比工资高蛮多的了，那个时候就辞职了，然后就成立了工作室。就刚刚成立工作室的时候，我跟我合伙人就说了，我说未来一定是短视频的，所以一定要拍视频，所以在2017年的10月份就开始拍视频了。你也知道，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短视频的元年是2018年，就是抖音那个时候彻底就
爆了，
大家全部用抖音了，就2018年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幸运，是看得比较准，就踩到了那个风口。我从2017年的10月份开始拍。而且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可能拍了3-4条视频的时候，那个时候发公众号就有一个是10万加，就是一个爆款，所以这条路就走下来了。如果说当时我拍视频，可能拍着拍着也没什么效果，我可能也就放弃了。
嗯，一开始2017年的时候你拍的是短视频、
嗯、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学习，我觉得最早那些博主的话肯定都是学习 Papi 酱。
嗯，
所以我就看了 Papi 酱所有的视频，然后想哦，他是怎么剪的，他这个机位怎么放。
因为我最早在上家公司的时候我也劝过嘛、嗯、我说做短视频吧、嗯、但是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出镜这事是有点障碍的。你完全没有？
哦，超级有障碍。对于面对镜头这个事情，所谓的镜头恐惧症吧，我是非常严重的。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哪怕当时已经拍了几条视频，我现在回看还是感觉很
说着
青涩。我感觉我可能过了1年多才就习惯了，就可能镜头一打开就可能很自然的说话了，但是最开始是很受不了的。尤其之前有一个视频，我记得我一个人在那里拍，然后我记得是拍了很久，后来我就真的放弃了，我说今天不行了，就换一天拍。
嗯，那一开始就要写脚本吗？
一开始写脚本。
因为我跟你的形式完全不一样，我们这种做采访、
嗯、
你写脚本没有用，你不能写对方、嗯、就你策划的所有东西都会在开拍的那一瞬间全部倒塌。
对、
嗯、
所以我们还是写主字稿的。
嗯，
写下来。
为啥当时想要拍搞笑视频？就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挺搞笑的？
是挺搞笑的。对啊，就因为朋友会说啊，你这个很搞笑什么，觉得走这条路可以，那我觉得也可以。而且当时其实所谓拍短视频，我觉得还是 Papi 酱就是打了个板子，就是好像拍视频就是拍搞笑的，没有说现在那么多类型，有什么就好像就是这一个类型，
搞笑剧情短剧。
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网上学习了很多嘛，那个时候的博主都是什么辣木洋子，然后什么铁管教练、杨英鹏之类的，都是搞笑的，就没有其他的了。
嗯
嗯，可能我看的也不多，但是我看到的至少都是这样。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强风格的博主吗？
我觉得是，肯定是。就如果没有很个人的风格的话，我觉得也活不到现在，是不是？
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风格？
我觉得我风格就是，哎，这些很难说。你大类的话肯定是说搞笑，但是你往垂的说的话， 这我也很难说。
就是一个有梗的上海人啊，难道不是吗？
应该是这样吧，应该是这样吧。
就是我特别有风格，我非常有风格，但具体是什么风格？
哎呀，我真的也很难说。如果大家看过我视频的话，也能。
我觉得是有一点那种憨傻有梗的上海
护士风格。
护士风格，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护士风格是什么，大概是。
哎，我记得有段时间你还那个叫什么叫换装还是叫扮演？
换装换女装是吧？你说。
对，你不是有段时间做过阿姨吗？
有，就以前比较多，现在也有，但是现在少了很多。因为以前就是因为角色很难避免会有一些就男女对话或者什么样，那我不可能安排一个人跟我一起对戏，那我
成本就太高。
而且因为我看过有些博主，很多博主他们也都是一人分饰二角，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就这么换了。那个时候 B 站啊什么大家都基本上就是说我是女装大佬，但是我自己很抵触的，因为不舒服你知道吗，这个穿女装真的换那个发套也很不舒服，我不知道那种假发是什么材料的，
阿姨头。嗯，
对，然后又热闷着，然后有时候长的，然后你脸又很痒，就很难受。
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过动摇吗？我的动摇的意思是指觉得短视频这条路好像挺摇摆的。
没有。
嗯，你天然觉得自己应该吃这碗饭。
因为酝酿了其实蛮久的，我从2017年可能七月开始，我就决定要自己做自媒体，然后那个时候就我跟我合伙人就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就一定要拍短视频了。然后从七月到十月之间，可能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就不断的在看短视频，然后就有点像拉片，看别人怎么剪，稿子怎么说，然后可能有什么样的角度，就那个时候就一直在看。然后我还特地买了台电脑，我觉得我自己电脑可能还跑不动 Final Cut， 然后买了台电脑，然后特地准备做这件事。
听这个意思是当时你没啥团队小伙伴，都是自己在打磨。
是，所以最开始的话从写稿拍摄到后期都是我。对，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你一定要经历这个事情。你说写稿是创作，是拍摄也是创作，那后期不是创作了吗？也是，因为剪辑不是说拼拼凑凑然后顺下来就行了，它是有节奏的。对，
嗯，
所以我都觉得是创作的一部分。所以最开始，尤其最开始，你肯定要自己要全部参与到所有的创作里面去。那当然，现在剪辑后期的话，90%以上都是交给剪辑的同事了。
啊，你剪辑同事挺强的，那个节奏感控得很好，
是
能感受到。就是一个剪辑，什么叫好呢？就是你看不出来毛病，就你觉得很舒服，其实就是好剪辑。
嗯、对，
当你意识到他在剪辑的时候，这剪辑肯定很糟糕。在做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是有点好奇的。咱们说难听点，为什么别人挂了你还活着？也不叫挂了吧，就别人做不上去了，你还是到今天让我觉得你的创作的生命力和你的流量还是成正比的、
嗯、
还是往上跑的。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领域或者定位比较的好一些，或者说独特一些，这是其一。第二是我自己会不断的更新自己，就是做一些新的内容。你说街采的这个频道也是后面开始做的，然后也现在比如说我现在也开始做一些美食啊之类的，所以会有更新。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跟其他的一些博主不太一样吧。
其实我很想知道你觉得到今天还能活下来做内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其实就像回到我刚刚说的一点，我觉得第一他是能不断的更新自己，他是能创造新的内容，他能给大家看到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变化。我自己也关注一些博主，我觉得哇好有意思啊，但是可能几个月或者一年他还在做差不多东西，我疲了，我不想看了，他肯定要做出一些新的东西。你刚刚说徐老师也一样，他以前做公众号现在做视频其实很不一样。那我觉得要不断的更新自己，做一些新的东西。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他的定位要非常的准确，非常的，你说垂直细分也好，我觉得像我这样子定位的其实也很少，就是上海，然后又有搞笑，然后又有上海的城市文化，然后自己又做一个猴子猴娃的平台。
如果你纯搞笑，不会像今天这么值钱，
是吧？
嗯，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泛娱乐的东西其实也就那样了，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 有一些社会责任感也好，或者怎样的东西，要不能只是纯搞笑，泛娱乐的东西就是、是真的不值钱。你说抖音上只是泛娱乐几百万粉丝，那也就那样了。
那你觉得哪几个是比较奠定你风格或者奠定你地位的事情、代表作？
对，因为有人问过我，所以2019年的时候，我拍了一个叫做《上海各虚拟人》，就每个虚拟人，然后在那里吵架也好，争论也好，然后这条火了以后，基本上是成为了我的代表作了。然后之后又有不同的拟人的系列，比如什么地铁拟人，什么拟人，就是一人分饰 N 角拍这个、其实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而且就是从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
咱就拿街采说，街采其实很少有个人 IP 来做的，第一很少，个人博主做的很少，都是那种比较偏营销号啊，在抖音上那种切的短的碎的、就是作为一个频道来做的本身就很少，把它做成系列的也很少。你看你过去做的拟人的那个也是一个人撑一个系列嘛。你觉得这策划能力，
我觉得
还是抓点能力，
我觉得其实是还是抓点能力。当时觉得各区之间不同的关系，有种可能在较劲，有种可能两个区域关系比较好，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我当时觉得如果我直接拍一个视频，我坐在那里说的话，我是觉得一个是单调，一个我自己说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哎，你是不是挑起内部的矛盾啊，什么搞内讧啊什么。但是后来呢，我就想到拟人的这个模式，那是从我扮演的人身上去说这件事，然后效果就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抓点这个点抓的比较好。
我乍一听下去，我感觉是你在公关公司的那个阶段打基础打得比较好。
我觉得是我在乙方，我在广告公司，这个抓的点其实倒跟后面的内容创作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对我之后的商务或者跟客户打交道的时候特别有帮助，就是我会知道客户喜欢投什么样的人，以及我可能比很多博主更容易吃透客户的这个 brief 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 brief， 为什么会这样要求你，我可能更能理解，因为之前在广告公司待的时间长。
能挑几个点讲一讲吗？我觉得听众会好奇。因为很多博主他其实离商业化很远，我们俩都算是离商业化非常近的了。
比如说广告法我就很了解，如果我做酒类的话，因为我之前服务过酒类的客户，我就很懂哪个东西能说哪个不能说，而且我比较懂客户想要什么样子的人，因为其实客户做你这个投放的话，他还是要有调性的，他就不能说你是就有流量，他不一定会投你的。就
爱看但是不投。
现在我做一期主题也很火，我说上海精致白领其实就是打的中产阶级，调性比较高，然后客户就会很认你这个东西，哎，我们这个东西就是精致白领喜欢的。
是的，你不仅认、
就是、
你还 带动了这个行业，让我都去搞街采了，我恨死你。恨死你。
挺好啊，挺好啊，这条路也挺好。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以前在广告公司的时候，这个要说到老同事了，我们有个同事，其实我们一直想给客户推他，他是一个博主，是在微博上的，他叫洗屌少女。那么你认识他吗？
我听过，我听到这四个字我就知道客户会犹豫，
不会投，对吧？你说我们给客户 present， 我们把 PPT 打开说，哎，这波的话我们推荐几个人，一个是洗屌少女，你说客户哪怕想投，哪怕他自己关注，但是你说我们品牌投了洗屌少女，这个你去怎么汇报呢？对吧？你还要给 global 的公司汇报，你怎么描述这个人呢？什么 dick wash， 你怎么说呢？对吧？就是当然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啊，但是那我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我身上有什么标签，我在比如说客户投我会觉得，哦，我是一个上海的博主，我做的很多是跟上海有关的，跟精致白领有关的，然后我服务过什么品牌，那客户就一下子就明白了，客户也会觉得，哦，周围的人，周围的同事也在关注我，哦，就我们要的 TA 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们就也就认可了。因为我会知道，就别的博主可能觉得，哦，广告公司推荐了我或者找到了我，他是以私信方式找你的，但是我会知道我呈现给客户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 Excel， 我的 Excel 里面有名字，有我的链接，有我的粉丝数，有我的效果，有我服务过什么客户，有等等。我会想，哎，我这个 Excel 长什么样？或者有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 PPT 有我照片，有我截图，有我的一句话描述。
嗯，
一句话描述当然就是几个标签了，对吧？我可能知道我在客户那里是什么样的，就是客户看到我就是一页 PPT 或者是 Excel 里面的一行或者一列，所以我就会想，我会努力塑造成我那页 PPT 是足够抓人眼球的，就是通过我日常的发内容也好，通过我平时的这个跟大家的沟通也好，就是这个是我觉得跟其他人可能会不太一样，我会有意识的去这么想。
你怎么看待一个 IP 或者一个账号的商业价值？或者再深一点，你在做你自己这个账号的时候怎么去思考你的商业价值呢？
我觉得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是标签，你的标签是什么？因为投放你就是标签，我觉得可能比粉丝数更重要，就是你是一个美食科技还是什么，你是男的是女的，是 gay 还是什么样的，那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就是你的形式，就是你要有一个很让人能 get 的形式，就是别人投你是怎么投的，就像其实就像综艺节目，哦，知道哦，可能我麦标上有，可能我有一个植入，可能我有个冠名，我会出现在什么位置，可能出现在比如说奇葩说啊，嘉宾的这个桌子上，可能是主持人在口播，你会出现在哪里，所以我出现在哪里，比如说客户投我会指定投，我有一个系列叫做上海精致白领，他们就要投这个，他们就是说上海精致美，比如说最近我做了一个果汁，然后他们就说上海精致白领就喝我们果汁，你就做这个，我说 OK。 然后比如说拟人系列，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什么汽车品牌拟人，就做这个东西。那又比如说我们的接彩的节目，我觉得这个形式很重要，我接彩的这个频道会很特别，就是客户在投的时候就又要说到这个 PPT 了， PPT 可能会说，因为所有的广告公司都会看重各种打法汇集成一起，就是我今天有音乐博主，我今天有科技博主，我今天有什么博主，然后我今天有一个脱口秀，我今天有一个什么短视频，我今天有一个什么美妆博主干什么事情，那我们就有接彩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页 PPT 里面基本上是很容易脱颖而出的，
其实不好被替代，
对，因为没有接彩，那客户想到我你今天推这波 campaign 的话，有脱口秀，有什么形式，有什么形式，然后还有一个接彩的形式，那接彩的形式就像我刚刚说的现在很少，尤其在上海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独占鳌头，所以我们这个形式又很亮眼，包括我们现在价格也不高，就是客户更容易买下来。因为我也跟我合伙人在讨论，哎，我们这个又上热搜了，又上热搜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涨价？他说，我觉得也不能步子卖的太高，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现在价格不高，所以客户就一下子就定了。
嗯，
他可能再高的话，可能又有更多的审批流程，
对，
或者怎么样。所以他说，哎，我们这个跑量也挺好。所以我觉得形式很重要，所以我看到像什么手工梗他会什么做一个东西出来，就是
但一定要是给广告主留气口让他能进来，
对，他能进来，然后他看到你这个形式是很少的，然后可能投很多美妆博主，我说美妆博主不好或者护肤博主，他们就说啊，今天推荐一个什么看腻了，但今天我们出来一个，所以因为美妆博主可能打很垂泪的，就是那些女生看的，我可能打比较大众的，这些女生也会看到我，然后我也在推荐一个护肤品啊什么，就是
那你摸着良心说，就市面上的男博主的生存状态咋样？
我觉得男博主也有生存空间，就是我们不说 gay 的博主gay 的博主肯定是活得很开的，因为他们在尤其在美妆护肤领域是很厉害，我也认识很多。我们先这样分啊，就是最能赚钱的博主我认为是美妆，就化妆品包括护肤，一个是汽车，然后是快销，我不知道你觉得还有第四个吗？我认为就是这三个是最有钱的。那么我觉得汽车其实是男博主是占了很多的，
嗯，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博主都是男博主。那快销的话，那生活类的都可以吃快销这口饭，所以我觉得生活类的是有这口饭可以吃的，就如果是男博主的话。 然后美妆博主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基本上都是 90% 都是女孩子，8%是 gay， 可能2%是分一点蛋糕屑给我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男博主也是有空间的，但相对比女博主会整体来说会稍微差一点。
嗯，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跟你的分法不太一样，我现在的分类更多是以你看你是做图文的、做视频的、长视频的、短视频的，你是什么风格，或者是我会按平台来分嘛，按平台来分。但我摸着良心说，我们都应该承认男博主比较难做，因为其实男粉不值钱。我那天刷抖音看到有一个方法论，就是教 IP 的说如何洗掉男粉，我那一瞬间有这个概念。然后我今天再给你举个极端点的例子。我在微博认识一个女孩叫 Erica， 我跟她一起连麦过，她的活跃度非常高，粘性极强，但我一看她就是非常非常不接受男性观众的，她用了这样一个方式让自己的女粉的粘性极高。我是觉得好像男博主挺容易做大的，就是文字类的啊，文字类的男博主很多，视频类的就慢慢少一些，视频还搞笑还能有商业化变现的空间很大了，就少之又少了，你可能一个手指头数得过来。你有看过吗？你的男女比？
哎，我还真的女粉多，大家也会觉得我可能招女孩子喜欢，就是女粉会多，但确实是这样，女粉会多一点，可能最高的时候60%出头一点，但现在下降很多，尤其是 B站因为本来男生就多一点嘛，可能是女粉只有55%吧，差不多。
嗯，
对，
你觉得你在哪个平台最红？
哎呀，这个真的很难说。我觉得我倒真的差不多，因为你刚才说按平台分嘛，有的人是很明显的，我就是一个抖音博主，我就是一个小红书网红，或者我就是一个 B 站 UP 主，但我觉得我都差不多。
也就是你一套形式吃所有。
对，就是我是各平台是相当于同步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比较好，因此我也没有签哪个平台，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挺好，因为有时候马路上看到有的人说啊，小红书关注你的，有人说抖音关注你的，有人说 B 站看你的，就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些。而且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报价是也是按平台来分的，有的可能客户打包就所有平台都发一遍，有的可能是就是看中你小红书，有的可能就是看中你抖音。
嗯，那你变现能力最强的平台呢？
我觉得还是抖音。
为啥？
这个抖音倒跟我没关系，跟整体行业有关。现在抖音就是赚钱，抖音这个平台就是赚钱，因为可能中国人一半都在抖音上，它有6亿日活，好像也是去年的数据，那现在多少也不知道，可能反正只增无减吧。抖音肯定是最挣钱的，虽然我抖音粉丝不是很高，我100万都没有，就90几万，但是大家都会投抖音，大家的预算都在抖音上。我也问过很多广告公司媒介，他们说客户就是可能一半以上的钱预算都在抖音上，然后是小红书，然后其他的可能再分一分吧。最值钱就是抖音跟小红书，
嗯，
消费力强，人多，
离钱近，
离钱近。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甲方的决策层都是这两个平台的用户，甲方的决策层是绝大部分都不会看 B 站的，对吧？甲方的决策层一般都是至少30好几吧， B 站可能是15到25顶多了，甚至更低吧，很多还小学生在 B 站上。所以你说他的决策层，他可能决策层的孩子是在 B 站上，决策层他们是不会看 B 站的，所以他们看抖音，就人都是很主观的，我觉得，
嗯，
所以他们主观，他们平时看小红书看抖音，所以他就投抖音跟小红书。
很有道理。
对，
我觉得你也是比较少见的，我觉得我们俩在这点上还挺一致的，就是会从用户，对用户客户，就是客户的钱在哪。我非常知道作为一个 sales， 我比较容易 sales 一二把手，嗯，就大家跟你价值观契合、
啊、而且我觉得是、
嗯、你说
决策层的注意力在哪里。
嗯，
所以不仅是我重视决策层注意的平台，而且我会让决策层来注意我。
你做了啥呢？
我当然有做啥，但第一点是我没有做啥的是，因为我在上海是影响力是最大的，所以上海基本上大部分的年轻人都认识我，那么很多的客户都在上海，所以他们也都认识我，就我没有故意去做啥，这是一点。第二点是说我做了一些精致白领的内容， 打击面就是他们。还有一点是我会主动的去在一些没有广告的视频里面去 cue 品牌，
嗯，
当然也不是主动去 cue 啊，但是我可能正好说到这里了，我可能有一个视频，我说精致白领或者中产阶级喜欢买什么东西，买什么品牌，我就说啊，都喜欢买戴森，然后戴森一下子就注意到我了，就是这样。但很多博主他们会很抗拒，
嗯，
很抵触，他们可能说到戴森的时候，或者某森，或者什么，他们会觉得哦，我如果一个视频我 cue 到了品牌，是让你占便宜了，我千万不能让他占便宜，我可能会逼掉，我可能会打码，我可能会用什么某森来代替。但是我觉得我不会避讳这个，我提到了就提到了，我提到的话是跟你一种互动。包括我经常会 cue 到什么 Lululemon 啊什么，我就直接说，我说 Lululemon 现在精致白领瑜伽房里肯定穿 Lululemon， 就我就会直接 cue 他们品牌。
嗯，
事实上就是我所有 cue 到品牌的，然后他们也跟我有互动了。大部分 对，也等于说有联系了。包括我之前也说一个护肤品牌修丽可，确实用它的一个精华液我觉得挺好的，我就发微博说这个真的很好，我推荐大家用，我没有做广告对吧。那么后来他们就马上注意到我了，就跟我建立了联系，当然是建立联系就是 seeding 一个产品给你对吧，首先，然后后来也陆续有投放了，因为他记住你这个人了。所以这个也是回到刚才说的，也是跟所谓的决策层远程的有一些互动或者建立联系的这种方式。
嗯，
对，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主动做的。
嗯
嗯，当然也是真诚的，不是说我为了建立联系，
我们以前经常干这事儿。我们早期的时候，最早期的时候，其实会主动抛一些广告的，嗯，
哦，
让大家觉得你至少可以给你打个样嘛，至少你知道你投我长什么样子。不然你很难。
我知道，我听过你播客，我听过，是那个潘乱的那个播客，我有听，你说微博的那一期好像。
嗯，哦，那期被骂死了。
啊？为什么？
就是这么说吧，因为你是接采，我也跟你交换一下信息。接采跟采访不一样，我觉得我是有采访风格的人，我采访风格一个是扮猪吃老虎，就是我会故意说这些点我不明白，
嗯，
我不懂。
嗯，
对。第二个呢，我是进攻型选手。就我在问的时候会揪着一个点打，
嗯，
但有的时候听众他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搞气氛，嗯，就是你为什么要放松对方的警惕来问这个问题，
哦，
但他们听到答案的时候才会意识到，有的听到答案也意识不到。比如说有人黑鲁豫说真的吗，我不信，那，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采访，就是他能坐在那里否认你，
嗯，
质疑你说我不信，
嗯，
你就会给他更多的东西。
嗯，
因为刚才我们其实聊过不同的垂类，我非常认可的是像美妆垂类，
嗯，
美食垂类，这些都是离钱特别近的，就是普投型的，
嗯，
那你说像科技垂类，
嗯，
妈呀 TMT 都快没了，给你的感觉，就感觉这个时代过去了很多。
嗯，
过去那些
对
吧，在台子上唱戏的人，你不知道什么就转下去了。
嗯，
对，所以我觉得挺宝贵的，劫后余生吧，就大家还能坐在这儿，还能聊天，还能不断的去创造一些内容，觉得作品是相当重要的。就是一个账号也好，
嗯，
一个 IP 也好，
嗯，
撑着你的时钟，一个是你的语言系统，要创造自己的语言系统，
嗯，
嗯，又有自己的价值观，
嗯，
第三个就是有自己的作品，
嗯
嗯，然后包括我后期在微博上也有写过，我跟你有相同的一个看法，叫一个博主的三个能力嘛，
嗯，
就是第一个其实是创造流量的能力，他能不能在这个平台用一种高效率的形式获取流量，
对，
这就是我们对应第一盘你说的，最早你就是一个人干。
嗯，
一个人把内容跑通，把流量拿到手。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博主的最基础的基本修养。
嗯，
第二个就是你能不能清晰的让自己和商业化产生关系。
嗯
啊，就很多，比如说像微博的博主，很多人吐槽接不到广告啊，啥啥啥。
嗯，
但其实一部分是因为微博平台头部效应非常明显，只有头部能接到广告，
嗯，
或者是非常十万以下高活的那种账号，
嗯，
就是两头走比较极端。然后我觉得，但你的商业化定位极其重要。
嗯，
就是如果你都没有办法 pitch 客户。没有办法让决策层看到你，
嗯，
那其实就是说明总的来说是你做账号的能力的问题。
嗯，
第三个我觉得是怎么经营自己的影响力，就很多东西就最简单的，
嗯，
你上那么多热搜，这些热搜未必会为你带来真金白银的钱，
嗯，
但它会转化为一种影响力，叫
对
哇这男的我在哪儿见过。
嗯，
对，我觉得用内容获取流量的能力，商业化的能力，
嗯，
也或者是用商业定位让自己可以不断商业化的能力，
嗯，
还有塑造影响力，我觉得这三个是一个博主最最基本的，
嗯，但我觉得一跟三有点像吧，是吗？有吗？
一是获取流量，三是获取影响力，
啊，
流量和影响力不一样，
啊，对对对，我明白懂你意思，就是影响力大不一定说 跟粉丝成正比？
像我就是很典型的，我影响力其实是有的，我在微博的影响力是大的，但是我绝对粉丝数不大，或者是粉丝活跃度并没有那么高。
这个东西对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这个我觉得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可能有很多的现在的流量明星或者什么小鲜肉男团的，他粉丝可能1000万2000万很高，但是你要说影响力，那肯定还是老一辈
的
有味儿的那些艺人，
嗯，
就是刘德华什么，那可能或者像周杰伦啊什么，周杰伦甚至都没有微博，那你说影响力肯定还是周杰伦大，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重要的事件。
所以这就是作品啊。我前段时间跟冯子墨聊天，然后就鼓山的老板嘛，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非常清晰知道你的基本盘的优势到底是啥。他中间提到了一点，就是我的策划能力是比较强的，就是你毛一个系列，这系列能打穿，这个系列能被别人抄，就有很多人因为你做了这个系列，大家也跟风也 follow。他说我这点的时候，我同时想到了你，我觉得你做系列的能力也很强。你这是第一个特点啊。第二个特点，我觉得你还有一个是，你跨平台的能力强。因为刚才我们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内容是内容本身。如果我在微博，我的语言风格、运营模式就完全是为微博定制的。但你的很多视频内容是横跨所有平台的，我觉得这就回到了可能你在做乙方的时候接受过的某一种训练，或者是因为你做乙方你得投，对吧，你得投博主，所以你知道什么样的博主他的内容可以打穿所有平台的。我觉得为一个平台定制内容跟打穿所有平台，其实它的内容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你的你的策划能力和你的跨平台能力是强的。就是我的一些看法吧，或者是我在大耳一看这个账号的时候，我看到的基本盘，然后再跟你对应一下嘛。你们团队现在多少人？
我们现在7个人。
7个人。
嗯，
7个人。
对，你觉得少吗？
对，有点少。
有点少，确实是这样。我觉得今年还是一个我们团队，大跨步的一个时机吧。其实早就应该跨步了，后来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被封住了。因为我们从可能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已经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选题想的很多都觉得很精彩，然后拍不过来，更剪不过来，就是一个漏斗型，就是你倒进去的很多，出来的只有一点点。
但你们热搜率很高啊。
对，这个热搜的话可能还是就是选题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个精彩的平台，它的话题度会更大一些，相比个人的博主，它的这个媒体属性会更强。
对，
它媒体属性强，所以这个选题的话跟个人不太一样，个人可能很难出一些很有媒体属性的话题出来。
哦，你说的对，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点。就是作为一个个人博主，大家喜欢就是喜欢你，但是他一旦拥有媒体属性，他就可以有大量的传播。
就我觉得个人的话其实很难出热搜，因为我自己做博主到现在我都没上过几次热搜，我可能也就2-3次顶多了，但是我们这个账号的话可能一个月就有2-3次现在。但是你说到团队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想了很多，我们日常扯淡聊天的时候就这个选题那个选题，想了好多选题，然后拍可能拍不过来。
为啥你能抓到那么多好选题呢？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训练吧，这种训练也是通过这个不断的去拍会了解，大家可能喜欢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有一些系列我们可能就固定下来，就说你说精致男孩那个当时拍了一期好了，那我们觉得这边可能会继续拍，我们上周已经拍了一个新一集了，那现在还在剪。
那如果让你统计一下你上过热搜的，就比如说你一个月上好几回热搜，上热搜的那些选题有什么共同点？
我觉得一个是有冲突感，而且这个话题可能是很多人已经注意到的，但是没有说有人特地把它拎出来在网上说的。比如说我们说精致男孩，其实就是 LGBT 人群嘛，没有人特地拎出来说然后做一个采访。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做过几期都上热搜了，比如说北京人对上海人的看法，当然不是说看法这个可能有点居高临下，就是北京人对上海人的印象，对印象，上海人对北京人的印象，其实北漂过的上海人对北京的印象，然后我们还做过台湾人对上海的印象。那这个其实很多，尤其是北京跟上海这两座城市本来就是大家话题性很高的， 有人都说这两个地方不对付，但是从来没有人把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针锋相对的这件事情拎出来说。哦，我刚刚还想到一点，
嗯，
就是为什么会上热搜，我觉得有地域性，就是上海，就是我们会说上海街头金石满海，就是我觉得上海本身就是一个高能的地方，大家会说哎，上海怎么了，上海怎么了，所以我们这个热搜好像基本上都有上海这两个字吧。
天哪，你太聪明了，你把一个城市贴成自己的标签，这就是你的流量密码。对
对，你说金街头金石南海好像就差了点，上海街头金石南海就感觉哎，上海街头就搞了什么事情，但可能说哎，上海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这个会更好一些。
你觉得在上海做内容是什么感觉？因为你之前在环视它其实有北京团队有上海团队嘛，你觉得在上海做博主，嗯，
其实哦，我很早之前可能在2017年2016年，那个时候我觉得上海不是一个做内容很好的土壤。
是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么觉得？
那个时候我是看的现象嘛，一个现象是说很多做公众号的都在北京，上海好像没有什么很厉害的公众号，真的就特别厉害的公众号能数得出的都在北京。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看微博啊什么基本上都在深圳，你说那些大的 MCN 都在深圳，所以上海能找到什么你说大的博主或者怎么样，你说 Papi 酱也是上海人，他也在北京，所以我就天然的觉得哦，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土壤。但是现在做视频了，反而上海好像成为了一个蛮好的土壤，因为很多博主也搬到上海过来。这个我觉得可能我可能要说一些不好的，我就觉得上海可能是相对来说表面一点，他可能就是看视频啊，看到人啊，这种时尚啊，这种可能上海会好一点，就好看嘛。但你说北京啊深圳，就是你说这种视觉上的东西啊，肯定是上海的这一方水土是更养的，那做出来的东西会视觉上会更好一点，可能就会比北京跟深圳好一点，但是你要搞一些深度的，你要搞文字，那公众号呢肯定打不过北京那里的博主的。我觉得是可能这种地缘上的原因吧。
对啊，但你就很聪明的抓住了上海的流量密码呀。一个是我觉得你的形式并不，第一不说教，第二不那么的复杂。就是举个例子吧，我看你的接彩视频，因为我要拉一些你的视频嘛，我拉了一些你的视频之后，我发现你的问题都很简单。
嗯，
啊，你并不是在什么直击灵魂，你让大家没有那么累。
直击灵魂，就像我们说的，接彩它本来就是一个很轻松的、生活化的，你真的要很深度的。马路上找到一个人，他也不会跟你说很
敞开心扉，不可能的。
对，
哎，怎么在马路上相对不容易被拒绝？有没有规模效应？比如说你现在上海认识你的人已经很多了，所以你拒绝的概率就是更低。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优势，就是因为本来大家都认识我，就有时候我是反杀对方。就我们还可以没开始采访，我刚刚跟同事比如说在那个地方碰头了，我们碰头了，我说哎我到了，然后旁边人认出来说哎金森东，我说哎是我，可以接受我们采访吗？他说好。就我在反杀对方，就有时候走了一半别人认出我，我反杀对方，我说可以采访吗？就这样。而且有的有时候是我们在采访，然后那里有摄像有编导，然后我跟被访者在一起，旁边的人就看到哎这里在做什么事，一看哦是我，然后就驻足停留了，然后甚至报名采访。然后我也跟我编导说，就是有人如果在旁边驻足看我们，甚至认出了我在旁边拍照，我们编导会主动说哎你待会儿别走，下一个你来上好不好，就是这个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会好很多。但你刚刚说到接彩的难度，就是我们也不是所有的都是路人，纯路人，我们有时候也会约一些人，因为有的话题你没有办法，你马路上碰不到一个你需要的人，比如说我们采访什么年薪百万的人，马路上找一个年薪百万的人这是很难的，对吧？只能通过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去找。
你拍上海美女那个是、
这个都是找的。当然其中我直接认识的就只有一个，那其他的可能是朋友的朋友之间，就是美女的这个是就是没有办法嘛，就是马路上美女也找得到，但是还是 为了增加这个效率吧，那还是找认识的人。当然我们出了这一期之后了，我们在微博上包括 B 站上有征集，我说哎，这一期不错，如果你觉得你帅哥美女的话，你想接受采访的话可以投稿。所以我们这个系列的话等于雪球越滚越大，我们是不害怕找不到人了，就是我们现在也明说我们就是网上来投稿的这些人，所以我们现在邮箱也收了很多帅哥美女，就反正要想办法就是降低这个风险吧，提高接彩的效率。
我觉得是。我这么听下来，我小小总结一下啊，我这么听下来，作为一个十人以内的团队，你已经把效率发挥到极致了。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也没有说加班很厉害啊。对，
所以我确实觉得你跟我认识很多博主那个气质上有些不一样，一个是见你面，我觉得真的跟你坐下来聊，你的语速要比视频里的慢一些。
是，我这语速本来就不快，但是视频里面可能是通过了剪辑啊什么的。
一个是语速，第二个呢，觉得你身上有一种松弛感，这个我在朋友圈里其实感受不到的，你懂吗？
是吧？
在朋友圈里觉得你就是一个跟我们做内容的人一样，那你坐在我对面，我感觉我能感受到你扑面而来的松弛感。
可能今天是周末吧。
真的假的？
沙发比较软。
难道不是因为你在一所你极度熟悉的城市，做着你非常熟悉的内容，然后你也没有这么重的 KPI 压着你，让你一定要在今年做出什么样跨越的结果？
KPI 是没有，但我自己肯定对自己有要求的。
你想做多大？
我想做多大的话，多大我觉得很难去量化了。就是最近我一直在跟我的同事说，我说我们现在的大方向是自媒体综艺化，要把自媒体给综艺化。
怎么理解自媒体综艺化？
其实我最早做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做接彩的时候，我对标的就是日本的一个综艺叫做月曜夜未央，它也是很多出去接彩嘛，找马路上各种有趣的人。那我觉得现在的所谓的自媒体综艺化，就是以前大家看自媒体是会觉得我就要看那些很真实的，可能就是一个博主他生活化的东西，手机拍出来的。但我觉得呢，现在是要有一些，我这里有很真实的东西，但是也有感觉是制作过的东西，
真人秀。
对，要有很多制作过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才能跟别人不一样，能让大家更好的 follow 我们一集一集的看下来。然后我希望大家会看到，哎，昨天的好久好吧你看了吗？啊，前天的那一集你看了吗？哎，今天我没有看，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一起看嘛。就是把它给综艺化，在制作上面我们会更精良一点，我们有专业的编导剪辑摄像，然后我们后期的话也会有很多比较 PGC 的东西。
什么叫比较 PGC 的东西？
PGC 呢就相对 UGC 嘛， UGC 就是用户做的内容， PGC 就是专业的做内容的，我们会更专业，但是我们整体的调性又是自媒体上很轻松的。你不会说
你们的剪辑确实很专业，给的那些花字和点，
对，
嗯，
我们是有自媒体的基因，就是很放松，就是自媒体很搞笑，但是同时呢又感觉有点像你放到电视上好像也 OK， 就是有很好的制作，而不是说我手机随便拍一拍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未来的话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在商业化上也是一个优势，大家投放我们的话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很粗糙的就是拿手机拍的这样子一个博主，我们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有制作团队的一个自媒体，就是好像有制作团队跟自媒体好像就不是一件事。对吧，你好像自媒体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弄，但是我们是有一个很好的制作团队，而且现在好像自媒体的频道也没有说有谁是有综艺感的。就有的人可能也是这个有制作团队或是怎么样，但是他不是说在做综艺，他还是在说做自媒体的频道，他是一个搞笑的也好或者知识的也好之类的，但是我们想做的很有综艺感。
我之前有听到过一个说法，他说为什么大家喜欢看综艺，是因为综艺在人心中的流速和日常生活中是相持平的，就它的流速是差不多的。电影它的流速是被高度压缩过的，因为它起伏和冲突，短视频就更短了。 对不对、
嗯、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综艺，或者是叫它下饭剧、嗯、或者下饭综，都是因为它的流速是让你感觉到舒服的。
可能是这样。而且我为什么下定决心这么做的话，也是从那精致男孩那期开始，有很多弹幕都评论说
最近啊兄弟，
对对对，这一个月前吧，
嗯，
他说是很多人说，哎呀，康熙来了就有康熙的感觉了，有什么台综的感觉了，然后说啊，这个那么多年看不到康熙就靠你们了，就是我觉得哎，这个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要尽量的去综艺化。而且你刚刚说的是那个跟生活的这个流速很像嘛，可以下饭嘛，我觉得很多自媒体其实不可以下饭，就是尤其是抖音，你要一直拿手在刷嘛。我今天我也看了后台，我们发现我们那些活着花花的频道的观看的来源，第一肯定是手机端嘛，移动端，第二其实很接近了，可能就差10%是那个小电视的客户端，就是他们会投屏，或者是什么小米电视里面有个小电视的 APP 应用，打开以后看我们的频道。但相对我自己的平台，我用小电视看我的节目的就排在可能比较后面了，但是我们这个猴子花花的平台就很多都是放在电视上来看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信号，就是说可能大家有很多人确实潜移默化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把我们当综艺来看。
哦，我的天哪，你确实试图在走一条新的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拿了这副牌，我的打法跟你可能不太一样，我会在个人方面放得更强一点、
嗯、
因为个人变现它近，就有点像去年徐峥也说的，过去一年我活得像个三线网红、
嗯、
天天出去跑场、
啊、
但没有这样我的文学节才能办下来、
啊、
我的意思是你把更多的流量、注意力和影响力放在你自己身上变现，它其实是个更近的路。
对，
做节目是一定更难的，因为我做我肯定知道你的难、
嗯、
第一节目它不光只有我，因为你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人身上是简单的、
嗯、
放在一个节目身上是更有难度的。第二个是、
嗯、
它的制作成本要比个人高很多、嗯、
对，确实是这样，制作成本精力啊什么都很多。
嗯，
但是我确实我因为我本来是、
嗯、我有一种你当上台长了的感觉、
啊对，我是希望做台长。我跟同事我们私下开玩笑说，我说我要做上海的王伟忠，我说你就是什么什么，你就是谁，我就要做王伟忠，做詹仁雄，做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就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也在跟同事说，我说我的占比要越来越少，因为我们主持人也请其他人来主持嘛。我说我现在可能80%都是我，20%是另外。其实我朋友嘛，邀请他们来主持，那之后理想的话可能20%是我，甚至更少，甚至我完全就去幕后了。因为我觉得我要为以后考虑，我觉得我太累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以后就做主编，我就做两件事，策划的时候选题的时候我在，然后就定选题，然后你们出去拍，我干我的事，然后我第二件事就是你最后让我审稿，就发之前让我审过啊，万无一失发掉就可以了。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样其实很好，因为
很好，
因为我之前做个人博主，我很累的，就是我离不开，你知道吗？就必须要我到，我连出去旅游也没有办法，这是很痛苦的。有一次我11的时候，我已经想去出去玩了，什么机票什么都订好了，然后10月4号有个客户订了一个线下，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呢？就去吧，你去出去玩了你就花钱，你去这个活动你就是挣钱。对吧，所以就很痛苦。我是希望以后就是这个频道是接彩嘛，它是平台性质的，平台性质的就可以有。我甚至也在说，我说我接下来我们要物色一个主持人嘛，长期的代替我的人，就是他可能他特别有观众缘，他可能是一个美女，可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男生，但我不知道，可能我们找一个这样子的人，就这样。现在找的是我两个朋友，一个是他以前是做直播的主播的一个女生，她观众缘特别好，另外一个是脱口秀演员一个女生，她就特别能说，特别能接梗，就这样。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客户会打招呼说投我们的时候就一定要季森东来主持，那还是吃我觉得投了这个频道还是要蹭我的可能影响力吧，因为这个频道也很便宜，比我自己的要便宜很多，然后就 还是要我出来。
今天的核心词便宜，性价比高。
那确实这样，确实很便宜。但他们要其他的主播的话，就主持的话，他们就可能又觉得，又不行了。但是我希望慢慢扭转这个局面，是以后我不出来也行，可能我出来就加钱。
你为啥觉得你能做综艺？
因为我觉得还是金智男孩给了我一个
鼓励，
对，给了我一个，我觉得就以前就是纯觉得啊，就是接彩节目，现在觉得就是要有更多的综艺感。当然比较肤浅的是在现在制作上，可能剪辑上，可能包装上面有综艺感，之后的话可能再学习学习其他的综艺节目吧。
嗯，
在接彩上看有什么可以进一步的这个。
那你觉得做综艺型的栏目这件事情会让你再往上走一个量级吗？
我觉得会。我觉得做火种火花这个其实让我进步蛮多的。就是如果我再不做自己做博主的话，我觉得我自己都疲掉了，就无非就写稿子拍片，我也很少有兴奋感了。但是我现在在做一个平台，我会觉得好很多。但是我觉得经营这样一个平台还是蛮有意义的。
嗯，我也有种感受。我觉得很多人觉得自媒体是个终点，我觉得不是，它只是一个起点。当我们有流量，有了现金流，有了影响力，我们才可以选择做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可以发挥我们更想做的事情。
对，
嗯，
确实是这样。因为就比方说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我们的火球火花的这个频道，我们会拿出来专门帮很多人转发求助的信息。我跟我同事说了，我说你每天至少转三条，你看一看有什么有用的。就我说这个确实很有意义，因为我们这个频道能做的有一些成绩，也是靠很多上海市民的赏脸，然后看我们节目，喜欢我们节目，关注我们。那么到了这个关头，之前封控，有很多人是有困难的，那我们一定要来转发，因为也有很多人艾特我们嘛，对，也知道我们在上海影响力还挺大的，所以我们也要担负起这个责任。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跟我之前想象的一样也不一样。
怎么说呢？
一样的部分是我觉得你对于内容的理解，就是我们经常看一个人，就是看他的做的内容去倒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对你的判断是一致的。不太一样的是我觉得我讲真话，我好像在见证你的一个往上冲之前的，你懂吗？就是加速，就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你往上冲最后可能也没冲起来，就是
我觉得到这个阶段反而很明显了，就这个阶段谁能冲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因为大部分人都有疲态了。你刚才说那个这两个字其实很重要，你能感受到很多人其实做的不是内容了，是吐的血。内容行业是你拿钱砸不下来的东西，你有再多的钱也不可能保证你就做一些好内容，烂片那么多。对，我觉得反而是在这种今年的变化的时期，我能预感到会有些变化在发生，你不觉得吗？不管是大家去做直播也好，还是去做栏目也好，都是在内容行业再往前走一步。但没有走通之前，你永远不知道它是啥嘛，你就不知道那一步踏下去到底是啥。但我觉得综艺化这个，因为你在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好综艺其实也很少，它是有这个缺口的。你比我想象中更善于捕捉需求。
对，我希望这个场景，我们的观看场景就是吃饭，主要就是吃饭，然后大家能聊，哎，这一期你看了吗？那一期你看了吗？我们现在是大概是一周2到3更，一个月大概10更。那我希望可能要
哇，你这更新量很大哎。
对，我觉得一定要大，一定要大。就我们这种类型节目，因为我不是个人博主嘛，个人博主你可能觉得周更，就像 B 站那种周更，或者10天1更，一个月3更，没有人会因为这个节奏来催更你的。但是像我们这种节目的话，一定要多
高频。
对。我觉得一定要不断的出现在粉丝的时间线当中，就呀，哎呦，更新了，今天又更新了，哪天又更新了，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我觉得现在 一个月十根还是少，我觉得起码要一周三根。
嗯，
对，而且很直观的来说，就是我们每次更新肯定要涨粉，更新一次就涨，涨一波，更新一次涨一波，所以一定要多。
嗯，乘风而上啊！我觉得就像这样，因为做内容的人都知道，你能摸到那个节奏感，就开始在涨了，它会有一个螺旋式的上升，
嗯、
就一个阶段、嗯、就是你的增长期嘛。
嗯嗯，
你是摸得到、感受到那个趋势的，
感受得到，而且最近又是一波，
啊、嗯，
最近是一波，去年的时候又是一波，中间的时候沉寂下来一波，
嗯
嗯，
所以好就好发算是你的第二曲线，你就是先做个人博主，做，然后也有一些爆款的选题也上过热搜了，然后你就开始在做平台化的内容了，开始做系列感的东西。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就是要做平台化，
一开始初衷就是
对，不然我不会开一个号嘛。对，我一个人分身开两个号，这没有必要嘛，对吧？一开始就是想做平台化，但是当时想的东西可能是没有想好，可能是想的东西没有达到预期，所以一开始可能是做一些脱口秀，做一些什么坐下来的访谈，做各种东西。其实最一开始的想法是说，是要他竞争的是上海地面电视台，那地面电视台就是相对于卫视，卫视是全国可以看的，地面电视台就是相、
嗯、
它面向的是上海的观众，因为现在上海地面电视台做的很差，就只有老年人在看，然后所有放的都是老年人的广告，但是以前我们很怀念，我上学的时候我们都看上海的电视，觉得很精彩。
有什么精彩的讲讲？
就很多啊，就做美食的，做搞笑的，做情景剧的，做相亲的，很多上海的有名的节目现在都停掉了。那么我的想法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好酒好吧就把这些东西都做过来，我们就做这种节目。但是那个时候其实经过了很多的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就是粉丝没有涨得很快，而且
你觉得那个
几乎也没有广告。
那个时候是什么没做对呢？
那个时候我觉得
踩了什么样的弯路呢？
我觉得是我们的团队并。我们团队跟电视台的团队还是不一样，就是差的还比较多，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你说做脱口秀啊，做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做不过电视台的那一些班底，这个可能要更大的团队，要更重的投入跟精力。所以后来我们做街采，街采就一下子轻了很多，轻了很多，因为只要你把东西弄好，马路上的人跟你共创内容就可以，所以就一下子就起来了。而且马路上确实说，你如果真的能找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人，效果就会好很多。
好笑好发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笑好发是
就是你讲的非常地道、你知道吗？
好笑好发这个意思就是上海话里就是说别闹了，正经点，就是这种话，就是可能你在跟我开一个玩笑，你说你就是在跟我打趣，说胡说八道话，我说好笑好发，不要这样，好笑好发，你别就是这种感觉，就别闹，就是别闹的感觉。其实当时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我们办公室的我跟同事几个同事在乱聊嘛，说起什么名字，他就说就好就好吧。然后其实没有说这个名字的诞生经过了很多的纠结讨论，就我们刚刚讨论可能没几分钟，他说好就好吧，我说啊，那么就这个吧，因为这个名字的感觉调性就是轻松的，就是别闹别闹，就这种感觉。
嗯，
所以就定下来了。
嗯、
啊，当时就说，因为是要基于上海的这个城市做的一个栏目，因为是对标的上海电视台嘛，上海的地面频道嘛，所以一定要是上海话。我们就在想，有哪句上海话是又简单又轻松的，就想到了这个，
嗯，
就定下来了。
哎，你说在大众的认知当中，上海人是有幽默感的吗？或者是你怎么，我怎么去理解你的这种幽默感？我觉得它很特别，它可能就属于上海的这种，一种风格。
上海的幽默感可能是老一辈我们上海有一些曲艺表演叫做独角戏，叫做滑稽戏，滑稽戏、独角戏。那这是包括像，你肯定知道周立波。他是比较出圈的了，但是在上海其实以前老一辈有很著名的这些滑稽戏的演员、独角戏的演员，我觉得他们就是代表了这种海派的幽默、海派的搞笑，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的一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的工作日的一天。
工作日一天，我基本上如果是有拍摄的话，我们就直接，我是先不进公司的，我们就去拍摄。拍完以后的话就回公司，回公司的话就是叮嘱，有的时候同事会给我看一些审片啊，然后我们日常就是有时候跟客户打电话啊，然后我改一下客户的稿子啊，因为我们两个账号嘛，我自己的账号可能要我自己写东西啊，乱七八糟的。或者火花的平台呢，可能就是跟同事随便讨论一下选题，说说网上的一些东西，就其实闲聊的东西比较多。但是我觉得，
不是正经的选题会。
对，我们没有正经的选题会，说大家有一个会议室或者会议桌，大家坐下来说，大家报选题，你报几个，你报几个，都是聊天之中想出来的。而且在这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会想到，哎，到时候怎么踩，到时候这个人可能说什么会特别的搞笑，就我就整体的模拟下来了。我会模拟我自己扮演，我在那里说，我接受采访，我假装那个被访者，他们就看着我笑，就是这样。然后有时候我会自己写自己的稿子，然后我通常我拍自己的视频的话，我会在我自己家里，然后相机打开，然后灯通通打好，然后自己拍掉，然后自己剪一部分，然后再给同事去剪。然后包括我自己拍抖音也是，我就自己架一个，我通常在家里，我不太会在办公室拍，因为我在办公室拍的话意味着大家要静音了，大家就不能说话，甚至打字都不能敲键盘了，我觉得影响到他们工作了，所以我通常是在自己家里拍的。然后我公司里面呢，我又养了很多乌龟，就喜欢养龟。
为什么？
就好玩，就喜欢。然后我上周就特别有意思，我办公室门口嘛有一个像一个露台一样的地方，然后就养了一些乌龟，我然后就在喂龟嘛，然后喂了一半就有其他办公室的人走出来了，他也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博主，然后他说这是你们养的，那你们公司就是养乌龟的公司吗？我说不是。他说啊，那你们是干嘛？我们是自媒体的。他说啊，你们这个自媒体是养乌龟的自媒体啊，它是动物自媒体，宠物自媒体。我说不是。其实乌龟游起来还蛮快的，就有趣吧，就我也不知道，就好玩呗。现在主要可能日常生活花钱也花在这个上面。
你是说花钱花在养乌龟上？
对，蛮多的。你不要觉得养乌龟是个很便宜的事，其实蛮烧钱的。
怎么理解这种狂热的喜欢养乌龟的心情？
可能就是也是这种走火入魔吧。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同事，然后我们在徐汇滨江拍摄嘛，那边有很多狗嘛，然后我就说，哎，那个狗值多少钱，这个狗多少钱，那个狗多少钱，然后问下来我同事说，啊，这个3000，这个那个5000，那个10000，我说都没我的龟贵，都没我一只龟贵，就那个品相好的龟很贵的，10000多块。所以我天天也像老年人一样在那里。
你知道你自己过得有点像老年人？
有点像。我甚至做了一个龟的账号，就是拍摄下来然后剪辑。
我经常在抖音上看到那些什么养猛虎，养什么的，这个那个的。
有。
这是你放松的方式。
因为我想拍下来被记录下来，我本来又是博主，然后我就真的做那个账号。然后我最多的在 B 站上已经有10几万播放了，有一个视频，但是真的随拍，就是连基本上剪辑都没有，就是拍，然后也不露脸，然后我在那里说啊，这个龟怎么样，那个龟怎么样，然后我也不露脸，但是有个人好像听出我声音了，他说你是东东吧？他说，
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去养乌龟？
这个可能就是被，就是任何爱好呢，到最后就是烧钱的，
嗯，
就你搞便宜的也可以搞，就是你养龟的话，便宜的可能1块钱2块钱的那种龟可以养，但是贵的几百上千都有，就看你怎么弄。
嗯，是我们总得拥有一些除了做内容以外的小爱好吗？这样才能。
那这肯定啊，我觉得人人都会有嗜好吧。我觉得不是人人，但是我觉得做自媒体的、做内容的，都肯定会有一些嗜好。
我倒是觉得这么聊下来，觉得我这么说吧，我之前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 我说那些真正能做大博主或者在内容上能有起色的，比如说像徐老师，他其实是除了内容没有别的爱好了。
哦，是吧？
嗯，就是或者是大家的整个的心思是放在这上面的，你不可能不放在这上面。可能对于我们这种人来，就是做来做去就觉得还是做内容最有意思吧。做来做去就觉得可能我只会做这件事儿，那我就只做这件事儿，那我也就在这件事情上收获他给我的回报。
是，
嗯，
其实我也觉得我是这样，
因为你的爱好
时刻也在想这个，我是时刻是在想做内容啊，做什么东西。我时刻就是也会记，比如说选题，我就写在备忘录里面，还有个思维导图，是能做什么，里面有什么东西。那时刻会在想这，包括我家里也是，我现在布置家里，我去学软装啊什么，就是为了我拍摄的时候背景好看，打光啊什么东西。然后我现在租了一个新房子嘛，我今天在收拾过来之前，在新房子里面，我会想，哎，这个地方可以是一个景，可以拍，这个地方可以拍，我所以那个房子可能有三个地方是可以做背景、可以拍摄的。
你觉得你为啥喜欢做内容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东西是有瘾的，就是你尝到了甜头，你可能今天上热搜了，或者以前说公众号十万加了，或者一个东西上热门了、爆了、做出爆款了，你会爽一下，你可能爽个一天、两天、三天，最多不过三天了。爽完了以后，你就会想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对，肯定有这种感觉，就想下一次我还要再爽，就是尝过甜头了以后就会一直。一直想，
嗯，
对，就像你说的，就是一定要做好作品，要支撑下去。我会很焦虑，就是如果可能有一阵子两三个礼拜没有做出一个爆款也好，或者很多人喜欢的内容，我就会焦虑说，哎呀，什么时候再能做一个？所以也要不断的更新，因为不断的更新，可能出爆款的概率会大一点。
你今年是怎么想起来要录播客的呢？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 Storm 嘛，他做那个西坛路就是他做的，然后呢他会经常请我去，我觉得是录播客是可以就想说什么真的是说什么，就是因为你做视频的话，你会是留存一点自己很想说的东西，但是发出来可能大家不是那么愿意看的东西，就有点像文艺片，你放一个镜头，可能没有商业片那么精彩，但是我觉得录播客的话，就很多东西你是可以说的，所以我觉得每次给我录播客，就我上朋友的那些频道，我会觉得很爽，但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会觉得我何必要自己要开一个频道呢？我上朋友的节目就完了嘛。但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开始听播客，我就翻小宇宙。我看着看着，哎，这个频道是我那个朋友做的，这个频道啊，我这个朋友开频道，而且都做得不错，很有成绩，就很奇妙的一种感觉。我这个时候说，我一定要做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做嘛。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像14年、15年，大家都在开公众号，现在就是大家都要开播客，我觉得我就一定要开了。然后正好疫情的时候，在家也没事做，就开播客了。
我是觉得播客能容纳更长的时间。我一开始没有做短视频的原因，就是我觉得长视频能够获取的注意力是不一样的，即使它很难，它赢得的时间不一样。播能把你播客听完的都是真的爱你、真的喜欢你的内容的人。
对，
真的
一个是这一点，另外就是真的是，你有一段时间你没有办法用眼睛去看，你可能就像我在收拾家里的时候就听，然后我开车的时候就听。还有我在打游戏的时候也听，因为打游戏我不需要知道电视里面有什么声音，我就听播客，我觉得很有陪伴感。
哎，为啥你从来没有想过把你自己打造成更
什么？
是因为你性格当中有这种回避吗？就是更往台前站一点啊，就比如说把 Jason 东当成一个像姜思达一样的人。我的意思是他的出位程度，或者他可以再往前走吗？
那我自己平台我觉得就也就这样了，就我自己账号我觉得已经到天花板，包括我作品也做了一些了，流量也差不多了，然后我觉得商务也就这样了，也很难说再高频的做商务或者涨价涨得很夸张。 我也不想再卷，再拼命的往前，我觉得也太累了。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我还是把，因为好酒好吧，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潜力跟上升空间很大的，我觉得肯定会，他的粉丝量啊流量肯定会比我做得好，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做出来就好了。以后是我蹭他的流量，就他一开始孵化的时候肯定是他蹭我嘛，我一直在转发他，所以未来肯定是我蹭他的。
那因为你性格中当中有回避的成分，还是你真的客观的觉得道听话吧？
我没有回避的成分，我也很想很红啊，很火啊，大家都认识我。但是我觉得真的就这样。但是我觉得以后有可能是我出去，大家不是说这人是基层总说，哎，这就是那好久好玩的那个主持人，经常上好久好玩主持的那个人。我觉得未来可能是这样的，我也希望是这样。